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官员透露，拜习会已定于11月15号举行。
林肯访问韩国，加强美韩合作。
印尼总统将访美，与拜登谈区域安全和经济。
欧盟和美国就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作出回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以色列安全事务方面的消息人士7号说，以色列军方正在展开对哈马斯下一阶段的战斗，把目标锁定哈马斯位于加沙北部迷宫般的地道和指挥结构。近日来，以军正包围加沙市城区，并在深入加沙街道时与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面临当地一些武装分子从一个地道竖井中窜出，发射火箭弹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又在另一个地道入口冒出并发动攻击。而以色列消息人士则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执行一个有结构的计划，以找出地道位置，摧毁火箭发射地点，并攻克哈马斯指挥官和战士。他说，这是一个关于铲除哈马斯的军方支柱，要找到并摧毁蔓延北加沙地底下的庞大网络，将是下一阶段进攻的主要重点，但这需要时间，并可能耗费几个月的激战。
周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后，双方就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交换了意见，并确认了美日将进行合作的态势。当天，布林肯在日本出席了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并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外务省会谈。上川洋子在会中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对美国围绕中东局势的外交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并表示会最大限度地给予支持。而针对加沙走廊的局势，布林肯指出 G7 团结的重要性。除了中东局势之外，双方也一致同意合作应对中共和朝鲜等诸多课题。
周二，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宣布，拜登总统将于11月13号在白宫接待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以谈论区域安全、经济和洁净能源转型等议题。让皮埃尔当天在简报中说，两位总统将讨论种种维护国际法和确保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方式。当前，印尼与很多新兴和开发中国家一样，获得中共大规模投资和贷款，尤其是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印尼10月初开通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这项斥资几十亿美元的高铁建案就获得北京的资助。让皮埃尔强调，拜登将在双边会谈中重申美国致力深化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民主国家之间近75年的伙伴关系。外界预计，下周在两人的会晤中也将触及当前以巴战争等中东议题。
亚太组织会议 APEC 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5号到17号在旧金山召开，拜登总统预计14号前往旧金山。根据日经新闻周三引述华府官员的话表示，美中双方正在准备一年来首次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将于11月15号举行。此外，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习近平下周在 APEC 峰会期间将与美国商界精英共进晚餐，预计将有数百人出席这场晚宴，其中包括一些美国大型企业的执行长。日经报道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明年举行，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态度，美方希望与中方维持高层级的沟通，以避免因误判或双方关系突然转差而引发的意外军事冲突。而另一方面，拜登希望恢复美中军方对话，并在核武控制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也敦促北京能在中东议题上采取更加建设性的立场。
据华盛顿官员周二说，本周美方已经就武器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一事与中方进行一场建设性的对谈，作为两国领袖本月可能会面前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的部分努力。这也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首次举行这类会谈。根据五角大楼评估， 中国目前拥有约500枚核弹头，虽然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数量，但一些分析师仍认为这可能升高冲突风险。美国国务院指出，双方在本周的会谈中就武器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等相关问题进行坦诚深入的讨论，以作为持续保持开放沟通管道及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双边关系的部分努力。国务院强调，中方需要认识到核武透明度以及实质参与实际措施的重要性，以管理和减少核子与外太空等多个领域的战略风险。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周二透露，部署在冲绳美军加守那基地的美军无人侦察机 MQ-9 目前已经开始正式的运作。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美日两国政府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警戒监视，从2022年11月份起，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基地部署了8架 MQ-9 无人机，时间为期一年。美日政府在部署期限届满一年之前决定不设期限，将 MQ-9 转而部署到冲绳的加守那基地，目前已经有6架移驻到了当地。防卫省的相关人士透露， MQ-9 无人侦察机之前在清晨和深夜为主的时段重复的试飞，已经在7号之前开始运作。不过，对于美军加强无人机部署与冲绳县政府主张的减轻冲绳基地负担有所冲突，冲绳县议会上个月已要求防卫省重新评估部署计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欧盟与美国立即作出回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伦敦市长牵头成立的 OPDC 机构近日从英国政府的绿色热网基金中获得了3600万英镑的政府拨款，用于推进开发利用数据中心的废热满足周边居民供暖需求的新项目。据悉，这个项目将覆盖10000套新住宅、25万平方米的商业空间和1家医院，充分利用附近数据中心产生的废热，转换为供暖和热水。OPDC 首席执行官大卫·伦茨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将会回收当地数据中心产生的大量废热，转换为热能和能源。这是支持市长净零排放目标的一个令人兴奋和创新的例子。这个计划预计将在2026年至2040年分5个阶段提供95吉瓦时的热量。这个开发项目将创建22000个新的工作岗位。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共同资助的伦敦市场地方能源加速器资助计划也提供了近40万英镑，用于资助开发 OPDC 主导的热网技术。
近日，现代汽车集团计划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用于为旗下空中交通业务部门 Superno 生产供通勤者使用的电动飞行出租车。 Superno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申请，以获得 eVTOL 认证。该款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原型将于1月份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CES 上展出，将能够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飞行，可容纳1名飞行员和4名乘客。Superno 首席执行官申载元说，公司的目标是在2024年12月试飞，4年后开始商业化服务，并补充说，考虑到电池技术、基础设施和随之而来的监管情况，这将需要一些时间。目前，现代已经在阿拉巴马州有一家工厂生产汽车，起亚汽车在乔治亚州也有一家工厂。申载元没有透露对 Superno 工厂的投资金额，也没有提供工厂的规模、潜在位置或其他细节。
欧洲太空总署周二公布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捕捉到的首批影像，内容包括码头形状的星云、前所未见的星系，还有难以琢磨的暗物质的间接证据。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今年7月份升空，目的是创建精确的 3D 宇宙地图，调查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组成。这个望远镜在一个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悬停点和韦伯太空望远镜会合之后，首次将观测结果传回地球。针对这次传回的照片，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计划科学家劳雷伊斯表示，对研究团队来说， 最令人兴奋的是英仙座星系团影像。英仙座星系团是一个由1000多个星系组成的遥远星系团。根据欧洲太空总署的说法，英仙座星系团的背景中暗藏超过10万个星系，其中一些距离地球100亿光年之远，而且前所未见。研究团队希望这些影响能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138亿年前大霹雳以来暗能量如何驱动宇宙的扩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在以色列围困加沙之际，以色列给了仍被困在加沙城内的居民4个小时的时间撤离。由于目前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城，准备开始对哈马斯发动总攻，以色列强调，一旦击败过去16年来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将无限期地承担该地区的安全责任。请听报道。
周二，以色列在包围加沙市之际，以色列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离开加沙城的机会。加沙内政部表示，目前仍有90万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北部避难，其中包括加沙城中心。以色列军方说，为了你们的安全，请抓住下一次机会向南方移动，越过瓦迪加沙。瓦迪加沙是指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的湿地。加沙居民亚当·法耶兹·泽亚拉向路透社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旅行，我们近距离看到了坦克，我们也看到了死亡。而以色列军方指出，他们已经占领了加沙地带北部一处武装分子大院，并准备攻打隐藏在地道中的武装分子。以色列中校理查德·赫克特告诉记者，哈马斯武装分子时不时会从地道中蹦出来，向以色列军方发射火箭推进式手榴弹。他说，当我们进入并接近加沙城时，我们确实正在努力拆除这些地道。对于当前的地面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一旦以色列击败控制加沙的武装分子，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该飞地的安全责任。他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我认为以色列将无限期承担总体安全责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后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8号抵达首尔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面对朝鲜和俄罗斯之间军事联系日益紧密的担忧，美韩两国持续加强合作。朝鲜官方媒体今天刊登评论指出，此举将升高紧张局势。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中东行后，7号到8号前往日本东京出席 G7 外长会议，接着在当地时间8号晚间访问韩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除了将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会谈外，也将拜会尹锡悦，预期双方将会就朝鲜、俄罗斯军事合作问题交换意见。除了朝鲜提供俄罗斯武器用于俄乌战争外，另一方面则是讨论有关俄罗斯提供朝鲜核导弹技术的可能性。朝鲜正在准备发射一枚间谍卫星，在这之前，朝鲜今年2次的发射都以失败收场。韩国情报机构上周表示，朝鲜在显然获得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援后，正处在发射准备的最后阶段。在平壤将11月18号定为飞弹工业日，以纪念该国去年洲际导弹飞弹的发射后，韩国军方6号表示，他们对朝鲜可能的挑衅行为保持警戒。本周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将访问韩国，和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等高级官员会面，召开安全磋商会议。11月6号到7号2天，美国与韩国在首尔联合举行了韩美太空论坛，纪念韩美同盟70周年。并通过太空外交、安全、探测、经济合作等有关太空的全面讨论，寻求加强美韩的太空合作。在美国的协助下，韩国计划于11月30号利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事基地发射首枚韩国自制的军事侦察卫星。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和北约盟国发出通知，他们已经正式终止参与1990年达成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回应俄罗斯当前宣布退出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控协议。这象征冷战以来这项欧洲最基础的军控协议已经瓦解。请听报道。
周二，北约理事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盟国谴责俄罗斯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决定，及其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违背了该条约的目标。当天，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该条约，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抱怨莫斯科不遵守该条约的规定。北约表示，俄罗斯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系统性破坏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包括周二正式退出该条约就是一例。因此，盟国打算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在必要时暂停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实施。北大西洋理事会强调，这是所有北约盟国完全支持的决定。另一方面，华盛顿也对这一变更作出立即回应，表示美国将从12月7号起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以及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与之相关的情况，并改变了参与者的义务。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也说，俄罗斯退出该条约是说不过去的，需要联盟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如果不采取行动会发出错误的信息。不过，终止参与该条款将使美国在北约南北两侧部署部队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包括在乌克兰附近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使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能够避免与亲俄国家分享其部队部署的资讯。沙利文强调，在终止该协议后，美国及其盟军将继续致力于有效的常规军备管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华府高官联合开启印太之行，加强合作，围堵中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G7 外长主张加沙停火，多国呼吁重振以巴两国共存。
以色列攻入加沙市中心，白宫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
华府高官联合开启印太之行，加强合作，围堵中共。
美国新生儿梅毒病例暴增，官员说是冰山一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今天在日本东京进行第二天议程，当地时间上午的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确认了继续对俄罗斯实行严格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进行强有力的支持。下午举行的扩大会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人在线参加。会后，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作为七国外长会议轮值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有必要进行人道主义休止。七国外长确认，要团结一致，致力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援助。对于乌克兰中长期的重建和复兴，将通过官民合作加速准备和实施。关于对华关系，七国集团一致认为，与中国进行坦率接触，直接表达关切非常重要，同时需要在全球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领域与中国合作。七国集团还强烈谴责朝鲜多次发射弹道导弹以及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的行为违反安理会决议。七国集团表示支持立即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
沙特投资部长法利赫8号表示，沙特将在未来几天召开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高峰会，商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根据新闻网站 AtMed Online 报道，伊朗总统莱西12号将前往沙特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这将是自德黑兰和利雅得3月份根据中国斡旋的协议结束多年的敌对状态以来，伊朗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沙特。法利赫也表示，沙特将和非洲国家举行峰会，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日期。沙特外交部7号曾发表声明说，这场原定这个周末举行的会议将被推迟，以便聚焦于讨论其他两场峰会。
外国国防官员说，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过去两天中至少遭到5次攻击，伊朗支持的民兵同时继续他们将近一个月的攻势，支持哈马斯打击以色列。五角大楼星期二说，最近的火箭攻击打击了叙利亚的幼发拉底任务支持点设施，但没有造成基地的美军伤亡和基础设施的损失。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对记者说，我们看到攻击在增加，但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显著伤亡。我们尚未看到我们基础设施遭受显著损失。他证实，伊朗支持的民兵10月17号以来至少发动了40次攻击，其中32次是攻击驻伊拉克的美军，另外18次是攻击驻叙利亚美军。美国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派出2艘航母、几十架战机和一艘导弹潜艇前往当地，以遏制伊朗及其代理扩大以哈冲突。
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7号表示，拜登政府已暂停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对部分关键数字贸易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署和商务部本周将在旧金山主持印太经济架构的第7轮谈判，试图敲定将在下周由美国主持的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上宣布的部分协议。印太经济架构是拜登政府和亚洲进行经济接触的标志性努力，旨在为各国提供深化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替代方案。印太经济贸易架构的贸易支柱不会向传统贸易协定寻求降低关税或改善其成员之间的市场准入，而是将重点放在环境、劳工和其他标准上。包括参议员克罗布查和众议员杰亚帕尔在内的议员表示，他们希望确保印太经济架构和其他贸易协议不会禁止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隐私限制，以及打击其他大型科技公司滥用行为的措施。
美国新生儿梅毒病例暴增，美国疾控中心 CDC 7号在声明说，2022年有超过3700名婴儿出生时患有先天性梅毒，是2012年的10倍以上。CDC 说，9%的病例其实可以借由孕期及时检测和治疗来预防。CDC 医疗长侯瑞说，美国先天性梅毒危机升高的速度令人心碎。他说，我国性传染病持续增加，国内所有年龄层感染梅毒的人数持续攀升，包括育龄妇女和她的性伴侣。如果母亲感染梅毒而没有接受治疗，婴儿可能会在胎内时感染。CDC 表示，2021年非裔、原住民或西裔新生儿感染梅毒的人数是白人母亲所生婴儿的8倍，呼吁当局针对这些弱势族群量身定制应对策略。
欧洲气候监控机构8号表示，上个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月，并且由于今年有多个月份出现了异常高温，今年几乎可以确定将成为125000年来最热的一年。科学家表示，准备出席11月份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的各国领袖将面临前所未见的急迫压力，要遏制导致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污染。欧盟气候监控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美国和墨西哥部分地区10月份出现干旱，而地球的大片地区则比正常状况更加潮湿，这通常和风暴和气旋有关。海面温度达到10月份的史上最高水平，这是全球暖化所引发的现象。科学家表示，这在造成更激烈和破坏性的风暴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今年也开始出现了厄尔尼诺天气现象，这会使南太平洋的海水变暖，并引发更酷热的天气。科学家预期，最严重的影响将会是2023年年底和2024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华府高官联合开启印太之行，加强合作围堵中共。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纽约联准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强劲的经济带动了信用卡债务增长，第三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报告显示，第三季度美国整体债务水平上升 1.3% 至 17.29 万亿美元，其中信用卡余额上升了 4.7% 至 1.08 万亿美元，过去一年来共增加了1540亿美元，是纽约联准银行自1999年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的最大增幅。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快速发展，在美联储升息与整体借贷成本普遍上升的环境下，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仍然上升了 4.9%， 为近两年来最快的增速，但借贷成本飙升引发了对债务管理的担忧。纽约联准银行的报告指出，虽然贷款拖欠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正在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随着各国央行大幅加息的影响逐渐显现，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多数经济学家目前预计，美国将勉强避免衰退，但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周二说，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5.4%， 高于早先预测的 5%。理由是近期的政策措施和第三季度的增长好于预期。
中共海关总署周二公布，十月份中国出口额降至275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4%，降幅大于九月份的6.2%。中国出口连续第六个月下降，这加大了中共政府增加国内支出的压力。伦敦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经济学家普利查德认为，中国出口下跌的走势可能还没有结束。他说，我们预期中国出口在未来几个月还会继续下滑，直到明年中期左右触底。国外订单的数据暗示外部需求还在大幅度的下降，降幅超过了中共海关数据所显示的程度。周二，中国和澳大利亚就如何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举行会谈。正在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二呼吁完全恢复自由通畅的澳中贸易。中国今年从澳大利亚的进口增加了 8.4%， 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则下降了 4.2%。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一个月之后，以军已经进入了加沙市中心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表示，加沙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负担起加沙的全面安全责任。白宫七号则表示，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请听报道。
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届满一个月之际，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表示，以军已包围加沙首府加沙市，并在加沙市内作战。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以军已进入加沙市心脏地区。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表示，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前，不会有停火，也不会有燃料运入加沙走廊。他并再度呼吁巴勒斯坦平民为了自身安全迁往加沙南部。内塔尼亚胡六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电视访问时表示，加沙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将无限期地担负起全面安全责任。白宫七号表示，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记者，以色列和美国是友邦，但不是在每个问题上意见都必须一致。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在例行简报会上也表示，美国反对以色列战后重新占领加沙走廊，也不支持强迫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搬迁至境外。巴特尔告诉记者，我们的看法是，做出这些决定的最主要必须是巴勒斯坦人。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仍将会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他说，常规而言，我们不支持重新占领加沙，以色列也不支持。以色列2005年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占领的加沙走廊撤离，但在哈马斯激进分子控制加沙后，对这片土地实施封锁。巴特尔说，美国同意无法回到10月6号时的现状。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杀害1400人，并掳走240名人质。以色列随即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发动空袭和地面攻击行动。据加沙卫生部，迄今已造成1300多人丧生，其中大多为平民。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本周，拜登政府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官员将前往印太地区，包括外交、国防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显示华盛顿在应对日益动荡的中东局势之际，围堵中共的战略仍然是优先事项。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都将前往印太地区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会面，这也是布朗自九月就任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而布林肯上周去了中东斡旋后，随即赶往日本、韩国和印度。他将在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和双边会谈。布林肯在去日本前再次强调，在当前全球面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等挑战之际，美国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而防长奥斯汀将于本周三离开美国，前往印度、韩国和印尼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以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此行将会晤印太地区国防官员，并参加一系列活动，彰显美国及其盟友间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同时，奥斯汀也希望在印尼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上能够和中共的同等级别官员会晤。尽管现在北京尚未宣布防长继任者，11月9号在新德里登场的美印2+2对话，预计布林肯和奥斯汀都将会参加。今年夏天，美国和印度升级战略伙伴关系后，敲定了国防产业合作路线图，包括技术合作关键领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海底领域、空战和陆战机动系统、弹药系统等面向。而美印2+2对话将讨论双边和全球关切的问题，以及印太地区的事态发展，包括以巴冲突、孟加拉选举和中共议题等，并和印度讨论两军往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